接前文，还说这段惊天大案，这真是惊天大案。你想，北京是什么地方？竟敢有犯罪分子手端着微型冲锋枪和手枪，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运钞车，简直是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呐！这样的案子不破，不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，天理都不容。自从1995年12月13号发生案件时，这案子始终没破，不但没破，接二连三出现类似的案件，死伤者多人。作为刑警总队的队长王军，那是什么心情？往上对不起领导，往下对不起老百姓，更对不起死者。他是吃喝不下，寝食不安，俩眼都熬红了。他向公安局长张良基表示，这个案子不破，我宁愿死在这个案子上。有人劝他，头儿，你睡觉太少了，抓紧时间歇一会儿吧。本来这是好意，王军一听就火了，把桌子一拍，歇什么歇，案子不破，我哪有心歇。吓得手下人也不敢说话了，大伙理解他的心情。其实不光王军，所有的警察，所有的刑警，没有个不上火的。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啊，有的不理解警察，所以背后就说，嘿，你看这些警察抓普通人行，欺负老百姓有两下子，对付持枪的歹徒就没辙了。你看咱北京上万名刑警，就抓那几个犯罪分子就抓不着，简直饭桶到架。还有的人说，咱是纳税人呢，他们吃皇粮的，吃着我们纳税人，花着我们纳税人，到时候一点事办不了，要他们有什么用呢？哎呦，这话呀真像扎心一样。王军能睡得着觉，能吃点好饭吗？但是有一样没有改变，他的思路相当明确，现在唯一的是以车找人，不是净丢车吗？就从这儿入手，如果找着车了，顺着车顺藤摸瓜再找人，就能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。因此查车的工作他很快的就部署下去了，下边也很快的落实了。大家都知道亚运村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，近年来新建了一个汽车交易市场，您到那市场去过没？每天都像过年似的，出来进去人流不断，有买车的，有看车的，有玩的，有倒车的，那贩子也出来进去，所以人员相当混杂。据查，从1993年以来，这一带已有4副军车牌、8副地方车牌被盗。6月18日，王军和朝阳分局局长召集2处一大队、朝阳刑警大队和派出所领导同志开会，专门研究决定在亚运村地区成立603案第2专案组，重点不干别的，就是查车，并把那12副被盗车牌马上向外地诸省发出协查通报。2处装稳机动车的10队更是忙碌起来了，加强对丢失车辆情况的汇总，特别是丢失的中高档进口车，及时上报专案组，并把丢失车辆的详细情况，比如车型、车牌、颜色、发动机号，向派出所、居委会、饭店、歌厅等公共场所通报，在全市范围查控。到了8月了， 二户用两天的时间在京西潭柘寺召开了一次刑侦研讨会，大家是集思广益啊，从侦破角度、技术角度、犯罪分子活动规律的角度，对前一段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和研究，找出问题，查找漏洞，提出改进措施。会议特别提出要树立大刑侦思想，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树立整体作战的意识。会议还对208603案犯大致画像，根据他作案时时速果断、逃逸路线选择的快捷，一律由右拐路口避开红绿灯，可见他是对北京地形相当熟悉的本地人。刑技处根据足迹推算，他年龄在30岁左右，熟练驾驶技术，停车时车正轮直，说明他曾经和现在都是个职业司机，能够使用多种枪支，杀人时冷酷无情，逃跑时沉着冷静，应该不是个生手，很可能有前科。同时大家也想到，出动了这么多人，搜寻了这么久，仍然没有直接线索，可见此人十分谨慎，联系的人很少，隐藏得很深很深。对案犯越来越清楚的认识，就意味着把案犯越来越逼向了绝境。会议之后，王军确信既然已经掌握了对手这么多情况，那么他或者是他们只要继续作案，就肯定会露出更多的马脚。因此王军要求二处的全体刑警们做好充分准备。很快，北京市金融系统各个银行在公安局的建议和督促下，加强落实了相应的保卫工作。但是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北京市的银行数不胜数，像中国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商业银行、农业银行，再加上什么信用社，在繁华闹市、偏僻街道、居民楼群、商业小区，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分理处、储蓄所。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决定了城市的格局呀、啊，金融网点必然是在城市动脉的大街小巷星罗棋布，银行内部与公安系统毕竟不可能处处设防，形成所谓的铜墙铁壁，你能看得过来吗？你得多是人吗？那王军就更明白了，警察什么也别干了，每个地儿派几名刑警在那站岗放哨，防止犯罪分子又作案，那能行吗？那太被动了，而且警察保安在明处，犯罪分子在暗处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，谁也猜不透他们何时何地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何种场合，简直是防不胜防啊。果然正当刑警们的注意力还聚焦在前几次案发城市北部地区，就是海淀区、朝阳区的时候，南城的玄武区突然出现情况。8月27日清晨，位于广安门一带的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派出一辆3封面包运钞车，去北京工商银行太平桥分理处取款，总数是132万元人民币。这辆运钞车上有信用社工作人员及带有警棍的保安5男4女，另外一辆护送的桑塔纳车上押款车也有5个男的，如此兴师动众，足见银行方面对公安局加强保卫的要求已经非常重视了。就在这运钞车返回行至广安门 南向阁一条不宽的马路时，一辆深蓝色本田轿车突然插到运钞车前，并且放慢了速度。银行方面的司机叫安保国，一边减速一边鸣笛示意本田车让开通道，可那辆本田车却根本不予理睬，依然缓缓行驶。安保国挺警惕啊，这小伙子挺聪明，他一看有点反常，当即就打开警灯，拉响警笛，并让同伴用手提电话与支行保卫部门联系，请求支援。8:50左右，三辆车已经行驶到距支行不足50米的地方。前面这个本田车突然停下了，两个蒙面人从中跳出，都是双手持枪，唰一下冲到运钞车两侧。车上的人呢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呢，一只手枪已经指向安保国，就那司机。其中一个蒙面人喝道：“后备箱钥匙，快交！”因为这款呢，一般都放在后备箱。安保国赶紧把车门关紧了，不开车门。蒙面人举枪，咵一下把车窗的玻璃给砸碎了，吼道：“快交钥匙！”安保国就说：“钥匙不在我手里。”声音未落呀，两侧车门同时响起枪声，啪啪啪啪啪。安保国和旁边的清算员李清是应声倒下。紧接着，一个蒙面人拉开车门，拿到后备箱的钥匙，向车后跑去。另一个蒙面人则冲到桑塔纳压款车旁，开枪击碎玻璃，拔下了车钥匙，以防逃跑时桑塔纳追击。这一切如此突然，如此迅捷，显然事先是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和演练。然而百密一疏啊，罪犯万万没有料到这辆运钞车的保险柜焊在车底盘上了，他们打开了车子的后备箱，却根本无法搬动装有巨款的保险箱。50米外的支行接款员已经冲出来了，前面的杨晓东和李国春手举橡胶警棍，与两个蒙面人展开了搏斗。往哪跑？你往哪跑？绕啪绕啪啪绕啪！这俩小伙子还真勇敢。蒙面人没有办法，接着又连开了数枪，啪啪啪，将两人击倒，然后跳上本田车打算逃跑。就这时候，另一个接款员叫冯永刚的赶到了，他一看车子要跑，撵又撵不上，他赶紧从地上捡了一块砖头，用力向本田车就支去了，结果啪嚓一下把这辆车的挡风玻璃左上角给砸碎了。随后支行一位副主任开车也赶到了，想在路口截住本田，两个蒙面人是狗急跳墙啊，驾驶本田开足马力，就像疯狗似的冲开了人和车，是夺路而逃，很快就甩掉了追击的人们。就这事儿，从作案开始到逃跑，也就是眨眉眼的功夫。事情发生以后，1队4分队队长林战胜最先带人到达现场，之后王军和公安局的副局长等人也到达了，市委副书记陈广文、政法委书记强卫、副市长孟学农也前后到达，每个人见了都紧锁眉头啊。汪军马上指挥现场勘查，这又是一次充满血腥的疯狂作案，无疑使汪军是怒火中烧。但细细的观察之后，他心里有底了，如果还是2086-03案件的继续， 这次他们也该玩完了。勘察结果很快出来了，现场共提取9毫米、7.62毫米、5.6毫米多种制式手枪子弹弹壳，共12枚，弹头5颗，就是说两名罪犯至少用4支手枪激发12次。后来得到的情况汇报，共有4名银行工作人员被击中，其中李国春抢救无效不幸牺牲。尽管后来查证这4支手枪与208案用枪并不相同，但是王军的推断依然是这就是同一个或者同一伙罪犯所为，他们至少持有5支以上的枪支在实施系列作案，而不大可能是其他人。本田车的车号很快查到京 A0351。 上午10点多钟，在丰台区玉林东里某小区，京 A0351 本田车被查获。目击者称9点15分左右，看见一个穿着白汗衫、深色裤子、身材不高的年轻人在这里弃车而去。那两天呢，北京刚刚下过雨，地面比较潮湿，行迹处从汽车现场提取了多种脚印，经过分析后确认，在前车门两侧的脚印中至少有一种脚印符合208603作案嫌疑人的推断，30岁上下，身高1米7左右。另外车内还遗留一堆燃烧未尽的纸和几根火柴，显然犯罪分子又想焚车灭迹，与去年1213案犯的手法又很相似，只是由于车窗紧闭，空气不足，他们未能得逞而已。京 A0351 本田车的丢失经过很快也查明了。8月26日凌晨，这辆北京维德实业有限贸易公司的轿车在海淀恩济里某小区被窃。8月29日中午，二处专管机动车的十大队接到公安局饭店管理处报告，朝阳区汇泉公寓提供了一个情况。8月26日晚8点55分，京 A0351 本田车曾进入汇泉公寓 A 座停车场内，9点45分又离开了。汇泉公寓对进出车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，每天呢400-500辆车的出入均要填写登记单，并且还要收回打捆装起来备查。京 A0351 本田车的情况就是公寓保安处的工作人员从登记单中查到的，不会有误。如果说208603案发之后，王军和二处的同志们头脑里的思路还不够清晰，827案发后，他们已经在短短的几天里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理出来头绪。什么头绪啊？案犯呢，先是倒车，有时是同时倒2辆车，一辆是进口的中高档轿车用于作案，另一辆普通车停放在预定地点，作案后呢又尽快的弃车换车逃逸。此外1213案发时分车灭迹，827案发又出现了类似的作案手法与规律，在逐步清理中是越来越清晰，更坚定了王军以车找人的破案思路。208案是2月6日到的大雨车，2天后作案。603案是5月16日到的尼桑车，17日后作案。而这次827案是8月26日到的本田车，第2天就作案。看得出来，案犯连续作案得手后愈加胆大妄为， 或者他们也感到了警方在步步紧逼，要在更短的时间内抢劫更多的金钱。专案组从亚运村搬到汇泉公寓，调集了二处防暴队、朝阳分局、丰台分局、海淀分局、宣武分局共40余人，一方面呢作为切入点，要全面检查最近一段时间汇泉公寓机动车的进出登记单，查找案犯与该公寓的关系；另一方面是继续贯彻谭哲寺的会议精神，指挥全市各公安部门抓紧进行对旅馆、饭店、出租房屋等人员复杂地点的清查，并对一家家银行、储蓄所落实三铁一锁的防范措施，倾斜警力，同时改进110报警系统，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。很快，从汇泉公寓机动车登记单上又查到了603案使用的京 A 62969尼桑车也在这里出现过。5月25日中午2点左右吧，尼桑车进入 Q 座停车场，5分钟后离去。虽然经过逐户查询、深入分析，没有发现更多的与案情有关系的重大疑点，但是对汇泉公寓实施监控还是必要的。另一方面，这些情况的串联使王军隐隐约约觉察到案犯盗窃中高档轿车、进出高级公寓饭店是他们活动的某种特点，是侦查推断时不可忽视的因素。这时候外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，严打期间旧案未破，新案又发，老百姓议论纷纷了。中央和市委的层层领导更是不断地查问情况，有的领导退而求其次，提出要求让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一个办法，你可以暂时破不了案，但呢你要有措施确保不要再发案。王军何尝不希望确保不再发案呢？他更希望早日破案。若讲1995年12月13日恶性抢劫银行案也考虑在其中，时至今日已经有9个多月的时间了，9个月呀、一张拉满的弓，一支扣在弦上的箭，可以这么说，箭在弦上焉能不发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一声守候就先为您播。